OK， 传道书第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一到七节，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像很抽象，又好像很具象，到底在讲什么？那历年来对这一段的解释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个人采用的这一种说法，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强调这一段传道者历历如绘的描述老年人各种身体上面生理心理的这种变化。但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像这个什么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等等这个大体循环病理学、生理学这些知识，所以呢，有些人他的解释是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形象上的描述，并没有办法讲到这么仔细。但是呢，他可能已经影射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人身体上、心理上会发生的哪一些的变化。那就像传道书前面讲的，这个作者透过他的眼睛去观察在人世间，不管是公义的角度、智慧的角度、财富的角度，这个公平的角度、司法的角度去看这一段，他把他的目光转移到从年轻到年老，我们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哈。所以那我觉得他其实讲了很多很非常仔细，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段经文，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传道者他是怎么讲的。他第一个讲到第二节，说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他一开始在十一章讲到说，光本是美好的，人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光明，这个我们形容一个男孩长得很帅，长得又很朝气蓬勃，说这个男孩很怎么样，很阳光，就是这个意思哈。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表示什么意思？他本来是很阳光的，今天变得很怎么样，很夕阳了，对不对？很衰老，就是说他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样的青春，这么样的茂盛。光如果用来比喻生命的话，今天繁盛，今天相貌就像你中午日头光，这个清晨到中午是最亮的时候，但是慢慢到下午到黄昏的时候，就表示一个衰老的过程。雨后云彩返回，那我们知道雨后云彩，很多时候雨后下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很漂亮，但是呢，有的时候下完雨你以为雨停了，但是没想到过一阵子乌云接着又跑回来了，接下来是更大的雨，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天整个都黑掉了。所以有的时候以为这个雨后必然会有晴天，谁知乌云仍然返回，光明灿烂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这是用来形容什么事情？形容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的一些苦难的期盼，我们觉得总该苦尽甘来了，但是有的时候出乎你意料之外，苦难之后接着是一个更大的苦难， right？ 那对老年人来讲，好多时候你觉得这个疾病好像一个坎，一关一关过去了，但是谁知道这一关完了，本来是以为自己不过就是一点高血压，结果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发现糖尿病也来了，再过一阵子发现，哇，原来这个骨的坐骨神经已经开始长骨刺，哎，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常常是一个接着一个过来的。 OK， 那接下来他讲什么事情？说看守房屋的发颤。什么叫看守房屋的？这些都很象形，没有绝对标准的这个解释。那我现在讲的是我认为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讲到了老人的手脚发软，软弱无力。有人说人最老，身体上面的老从什么地方最先开始老，大家知不知道？哎呀，大家都对啊，脚老是从哪一些地方开始发生？
关节，
从脑子开始老，这个是分子生物学家讲的。你身体上觉得脚开始老，通常有什么样的症状？走路怎么样？容易摔跤。这个前面有一个楼梯要下去的时候，就很怕这个一没看见，马上就撑不住了，对不对？那老有很多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原因？有没有觉得这个关节都开始硬化？以前要随便劈腿要把脚摆到很大的角度很容易，对不对？做一些动作很容易，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困难，你这个关节不再那么样的活动。那还有人觉得说老了尽量不要去跑步，因为你膝盖的这个软骨会渐渐怎么样，越磨越不行。 anyway， 这个手脚发颤或是脚无力，这个是老化的一个 最开始的一个征兆，你会发现年轻有一些动作很轻易的可以做到的，年纪大的慢慢的就做不到。那这边有一个照片是讲到这个拳王阿里，上次温迪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阿里他是一个一生他的这个拳击的记录是非常骄傲非常傲人的，那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得到一种病，就是巴金森。1996年在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奥运是由他执行这个圣火点燃的这个动作，所以透过镜头那时候大家看到那个阿里已经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那个阿里，他举着火把的时候手不停的在抖动。 OK， 所以这句换句话说，一个人年纪大年纪轻到他年纪大，生理上的一个变化直接的会影响到他很多事情的判断，对他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有力的屈伸表示说这个老人的呢年纪大了以后这个弯腰驼背，因为你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强度也好，或是年轻不补钙，对不对，这个骨质疏松越来越少，所以你的然后又吃着不动，所以重量增加，本来就已经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些肌肉还可以帮你辅助，但肌肉也开始萎缩，这个骨质也开始疏松，但是重量并没有减轻的结果就是造成怎么样弯腰驼背等等，加上我们长时间的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很多姿势就保持不活动的话，压力总是集中在那几个点上，所以弯腰是驼背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还有呢推磨的稀少，所以有人认为什么是推磨呢，牙齿50岁以上的年轻举一下手，这个还从来没有植过牙的人手可以放下，就是说你现在有开始有假牙植牙的人手机器举着，不错啊，从来没有的，那有植牙的举一下手好了，还是蛮多的。所以什么意思，年纪大了以后牙齿也开始怎么样不行了，以前这个爱吃啥吃啥，这个猪脚啊什么像
螃蟹
拿起来就咔嚓咔嚓啃，对不对，都不用拿那个咬，现在呢哇塞这个随便稍微硬一点的东西请老婆先帮你咬软一点。
哪有那么好的命
呢，你现在还有植牙，以前没有植牙的时候都是戴什么
假牙，
假牙其实是现在其实还有只是不那么普遍的。假牙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什么地方呢，每天要放下来洗，对不对，然后早上还要拿起来戴，而且你讲话的时候不能太用力，
掉下来了，
太用力的时候就发生这种情况，一火大的时候牙齿先喷出去，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磨牙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就表示说老人的牙齿也不行了。还有发生什么事情呢，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了，表示什么事情不行了，视力不行了。刚才50岁举手一下的，现在发现自己没有老花眼的手继续举着，没有老花眼，哇，给他嘉奖一下，我发现50岁以上的没有老花眼简直是太罕见了，这他家族有特别优良的基因，这是很困难。有近视的人我们以为到了50岁以后老花眼发生的时候你近视会改善，结果通常是怎么样，有没有改善，没有，近的也看不见远的也看不见，非常的可怜。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下子近的要这样戴下来，所以 Kevin 那个眼镜比较好，他的眼镜直接从上面可以翻出去的，所以你不用戴在头上，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好的一个眼镜哈。老花其实视力不好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你讲来讲去就是缩写听读就这几件事情，但是知识的收取其实主要的来源还是透过眼睛，所以眼睛不好的时候你读书就非常非常的难过，要花各种各样的力气，荧幕要加大，要看这个放大镜等等等等。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接门关闭，这个门关起来就表示外面的噪音怎么样进不来，发现是什么的问题，耳朵听不见了，耳朵听不见要装什么东西，
耳机，
现在的耳机比较进步了，以前的耳机有的时候还会发生这种哔哔的怪叫，有没有，特别是这个讲到一半就发现有一个声音就很刺耳很大声，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刺耳，真的人就觉得一点事都没有，他自己听不见那个耳机的怪叫的声音。 所以对于讲道的人来讲，我们对这些老年人讲道的时候，大家顺便听一下，如果那个老年人把耳机放下来，这是对这个把这个助听器拿下来的时候，这是对讲道的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伤害。听不太懂就算了。所以街门关闭，这个是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是。还有一个解释是说，街门嘴唇就像这个门两片门一样，上下的这个嘴呢开合已经慢慢不受控制了，所以有时候讲话也是讲得还不太清楚。我现在发现我自己也有这种，有时候一急就是把几个字都连在一起讲，人家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一点常常被我太太骂，有的时候也被邱弟兄这个指正一下，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好，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呢，讲到这个推磨的声响啊，就是讲老人的说话的声音会变小。还有呢，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什么意思？睡不着了。年纪大的时候，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哇，睡到中午起来都没有问题的，特能睡，对不对？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发现你再困再累，每天早上该起来的时间怎么样？就起来了，而且脑筋一想起来，你就睡不着了。这是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还有呢，歌唱的女子衰微，表示什么意思？声音怎么样？不行了，声带慢慢不太那么容易的受控制。所以有一些姐妹年轻的时候唱歌的声音非常的美妙，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高音就怎么样，开始唱不上去，再过一阵子低音也唱不上，就普通的声音也唱不好，一唱那个嗓子就破锣嗓。其实不是她的问题，她还是有那个心想要把它唱好，只是她的这个 nerve 也好，或是声带的这些 muscle 啊 ligament 啊，慢慢的就控制的能力就失去了，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这是讲到人年纪大的时候，几个在这个视觉感官的这些上面的种种的这些变化。接下来他就讲到一些在心理上的一些变化。他说人怕高处，路上多有惊慌。什么意思呢？年纪越大的人，他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越多？自己的事情担完还不够，还要担心谁的？儿子女儿的。儿子女儿担完还要担谁的？孙子。这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不是吗？哇，有些人这个子女不在身边，千山万水要飞过去看他，有没有这样子？有吧，一定有的。 OK， 这个是一个人很自然的，心事越多，他因为他年纪大了，这一生的路走过的路，这个吃过的盐吃过的苦头非常的多，稍微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爱小孩的心就出来，就要去担心他们的事情。再加上讲到什么杏树开花，杏树开花呢，通常是指着这个树快要死掉了，或是说它这个很老的时候开的花。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杏树开的花是白色的，通常指的是这个老年人的白发的一个象征。那蚱蜢成为重担，老的蚱蜢不像年轻的蚱蜢那么容易跳了，它的行动比较迟缓，它的腿部失灵，走路的时候寸步难移，然后很容易被惊吓，或者是说生理心理上比较难以接受刺激。那接下来他讲到一件事情，说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了。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愿意吃愿意喝愿意玩，现在也吃不动也玩不动喝不动，这个吃稍微咸一点的话就怕怎么样？高血压。吃甜一点的呢？吃油一点的呢？胆固醇太高。所以好吃的东西要么就是甜的，要么就是咸的，要么就是油的，对不对？所以你都不能吃了，所以你吃也不能喝不能，然后你吃真的吃太多了，晚上怎么样？睡觉睡不着。有这种经验的人请举下手。都没有啊？有吧？
不好意思，
还不好意思啊，天哪。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说杏树蚱蜢人所愿这三个加在一起，是指着人在性欲方面的这个功能也跟着年纪的老化而慢慢退化，这 reasonable， 荷尔蒙的分泌也降低了，这些该干的事情都干过了，对这些事情的兴趣怎么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老年人在心理上的一些发生的变化。第六节讲到银链折断，那有人认为这个银链呢拉直了，就好像人的什么脊椎骨一样，换句话说，年纪大的时候坐骨神经痛，这个长骨刺，这个 disc 有没有椎间盘突出，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毛病跟现象。 筋冠破裂，有人认为这个筋冠呢是形容人的这个颅骨，换句话说容易得到什么心血管疾病、脑中风，有没有？有的是所谓的这种 micro stroke， 他自己中风其实他不知道，这只是小的微血管爆裂，但是后来慢慢就发现这个一边就不太容易能动了，或者有的时候讲话嘴巴就歪一边，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瓶子在全旁损坏，瓶子形容的是心脏，因为是像水装水的这个 pump 一样哈。水轮在井口破裂，指的是肺脏或者是血液或者是泌尿的循环系统，讲到的是肺病或者肾病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形容词，你自己爱怎么套就怎么套，但是 overall 来讲，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是去形容这整段的 context， 年纪大的人在生理各个循环系统、各个系统上头、心理上的系统上头都不太function as good as you are young， 这也可以理解，就像一个车子一样，这个你开了多少 mile 以后，这个什么都响，就是喇叭不响，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情况总是会发生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人永归他的家，那这边讲到身体的死亡，归什么家呢？那这个其实有点在回顾，我们如果看前面的第二章的时候，有的说人死了，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往下降，有没有？所以人的灵永归他的家，那显然在基督徒来讲，人所归他的是仍赐他灵的神，这是他所归的家。第七节讲到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什么意思？你看到越来越多认识的亲戚、朋友、同学，这是人老的时候一个悲哀。今天受到某个这个大学同学的这个，我们说他的讣文，对不对？说请你来参加这个 funeral， 明天又收到一个，过两天又收到一个，等你收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想到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好，这是一个悲哀，亲人朋友一个一个先走了，那你接下来就想到不久的将来就要轮到自己，心里就非常的沮丧。那还有呢？哦，差不多了，就讲到年老衰败的日子，我这个只是一张这个 summary 哈，你们今天下午会发给大家，就是讲到各个不同的它的形容词，这所指的可能是各个不同的情况，这个窗户灰暗，这患白内障或者青光眼，这个街门关闭，丧失听力，一醒难一睡，一醒这个睡得非常的浅哈，尘归尘，土归土，最后死掉，所以各个不同的系统，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做一个参考。对于年纪大来讲，我们当然除了讲到圣经，也要讲一点这个一般世界上对人的看法。那有些人认为，我就归结几个，看了很多资料，他们认为说这个给老年人的忠告，which我觉得 make sense，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有三件事情你不要管，第一，不要管晚辈不勤俭。有很多长辈，特别我们父母的这一个年代，他们是在这个经历了物质非常贫乏的这个年代成长，他们看到这些小孩这个糟蹋粮食，对不对？这个才热过两次，还剩一大堆，怎么就丢掉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说再热两次，这个已经里面很多细菌，吃了对你 health 不好。以前人都没饭吃啊，那丢到垃圾桶的这个菜子又把它捡回来洗洗，剥一剥可以再煮，哎，有没有这种事情？有的家庭为这个事情吵得很厉害的，大家知不知道？吵到后来父母说我不要跟你住了，哎，有没有这种事？没有吗？有吧，我听过好多次了。第二，不要管晚辈不孝顺。现在年轻人都很多事情很忙，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你有的时候你去怪他不孝顺，事实上他不是不孝顺，他就是忙到没有办法。所以你开始有这个心态上有觉得怪他不孝顺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在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还有一类的老年人对社会上的种种的现象特别爱发表评论，有没有？这个Trump简直是胡搞，国民党这乱搞，这个中国我就不知道了，这好像不能随便乱讲，对不对？但是他不讲不表示他心里没意见，哎，懂我意思吗？所以花了好多的时间在做这些社会的 commentary， 这些评论家。但是通常我发现讲完这些东西之后，他不是解决问题，是把他里面的这个气讲出来。有的时候不讲还好，越讲火气越大。哎，有没有这种事？有啊。所以这个是三个劝大家最好少管的事情，有四个差不多你要了解的，就是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长得俊俏美丑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六十岁的时候官大官小也差不了多少，七十岁的时候钱多钱少 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你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留那么多钱，没有太多。八十岁的时候，老头老太或者老头老婆差的不太多啊，这是四个都差不多。那有五件事情是对你来讲很重要。第一，老伴，少年夫妻，老来伴，相伴一生的夫妻到老的时候更重要。还有第二个，老窝，人到老年的时候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挡，你不用看儿女的脸色，知道吗？然后第三，要有老底，老年人手中要有一点什么钱，你自己想干嘛干点啥，不用常常跟这个儿女。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
不能，
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呢，要有什么老朋友、老友，对不对？这个都是花了一生的心血去结交的，这个朋友对你来讲是一个资产。这个就随便看看好了。养生六诀，基本次数，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力适度，叭叭叭，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事情。不过这个是世界上给我们的一些的看法。那我想年纪老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事实上在全球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越来越严重的问题。2011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出版了《当世界又老又穷时》，这本书里面估计按照现在人口的增长的速度哈，到2050年的时候，大概就是距今大概在32年之后，世界将要从这个60亿的人口增长到97亿，到2100年的时候，就是在82年之后，要增长到112亿，这个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个蓝线。但是红线是什么呢？生育率，生育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要越来越下降。其实我们现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生育率要越来越下降。生育率下降，人口增加，那这表示什么事情？
赚钱的人没有了。
不是啊，这个当然也是，这表示我们人活得怎么样？越来越久了，老年人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因为他不死，所以这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因为新进来的人没有了，但是人还越来越多，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呢？人越来越老。那人老，当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是老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在 Russia 这个在办世界杯的时候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 news 啊。Russia 他在这个办世界杯的时候，他们的总理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退休的年龄，你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龄，男生变成65岁，女生变成63岁。可是 Russia 他有做一个人口寿命的统计调查，大家知道男的65岁才能领退休金，但是男性的平均寿命65.3岁。换句话说，你退休之后只能领0.3个月的退休金 ，in average， 你就要准备走了。女性呢是77.1岁 ，OK， 所以你从63岁退休，你还可以领14年的退休金。这如果你知道你没有多少年的时间可以领退休金，请问你还会往里面放钱？哎，会吗？会的人请举手。你拼命的放，但是你钱拿不到，可以吗？所以大家就准备上街退这个 ，no 65 no 63，这是 Russia 的情况。韩国也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法定的这个退休年龄是60岁左右，但是韩国的统计调查发现，人平均工作要到71岁。才会停止工作。韩国做了一些这个公布一些这个调查哈，他们甚至做一些这个发招聘会，他们发现每次如果政府有一些工作要请人家来应征的时候，应征工作最多的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少，而且都是一些低端的工作，比如说保安啊、清洁工啊、加油站的站员，有6000个职位政府 open， 结果来了30000个老人来 apply 这个 job。他们就访问说这些老人怎么回事，他们说不是我们爱这个国家，不是我们很愿意 serve 我们的 country， 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存的钱根本就不够我们怎么样生存、养老、退休，所以退休金不够，他们又不符合政府发放的这个退休金的资格，所以他们只能怎么样继续的工作，这个老人在收破烂。新加坡我大概几个月前才去，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你如果去机场的这个休息室里面，你发现那些 food court 很多这个 waiter 还有这些收盘子的人通通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你不信你下次去看一看。后来我就找在网络上找到，原来他们这个总理李光耀以前就讲过一件，我们国家地小人稠，又没有天然资源，我们唯一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的就是我们要比别人怎么样，勤奋。所以新加坡这个没有 social secure 的啊，这个国家没有 social secure， 就是说你就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好了，我就不会给你的。他 take care 很多其他事情，但他就不给你 social secure。所以这些老人他们也认同这个观念，所以到年纪大的时候拼命的工作。OK， 所以这个是一些情况。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 term， 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 term， 叫做下流老人。日文跟中文不完全一样哈，不是说老人下流的意思，没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哈。它是形容一个族群正在日本慢慢慢慢越来越多这一方面的人，就是这些老人有以下的特征：收入非常的低，没有办法维持一般的生活，然后存款不足，每当发生一点意外或者是疾病的时候，没有办法付起高额的医疗费，住不起政府提供的这些高龄者的看护的设施，或是资格不符，要么就是子女也非常的穷，或者子女没有工作。大家知道很多日本年轻人现在已经不结婚了 ，right？ 不结婚，然后整天宅在家里面，有没有肥宅、宅男、宅女这些东西，收入也不高，他来不来啃你已经不错了，你还不要指望他去养你。这些很多老人最后就是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自己的房子，老伴走了之后。那每年有好多起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老人最后死掉，死了好几天都臭掉了，邻居才发现他。所以这一类的人叫做下流老人。啊，当这个作者最后 不可避免的会谈到中国这个国家哈，他发现中国现在在老龄化的这个情况是情势是比所有的国家还要更加的严峻。他有一个人口这个老人的数目增幅惊人 ，OK。然后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毛泽东的时代生了很多，现在这些人都借了退休老年的年龄，接下来又是一胎化，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劳动的人力，这个左边的是中国，这个右边的是日本哈。那右边的日本的绝对的数量的数值在这个地方，因为当中国的人口比较多，但是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大概是在2015，大概就是我们最近的这几年，2020这个时候。会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大的 decline， 就是可以劳动的绝对数量的人口逐年下降。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人还在工作，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这些退休的人越来越多，新生的这些比你年轻的这个族群的人数是绝对的数量是比你少的，所以可以参加劳力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这就会发生一个现象，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在日本他们要花好多年才慢慢适应了这个结果，但是中国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可以面对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时间的压迫感非常非常的，换句话说，中国要付出比日本更多四倍的努力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有一幅漫画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情况，每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上面要扛着养八个老人，哪八个人？各自的爸爸妈妈，还有各自的什么爷爷奶奶 ，OK。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专家一致认为，要解决老人的问题，不是在老年人下手，而是这些我们这些中壮的还没有到老人的时候，自己就要先开始怎么样预备好。这是美国为什么很早就每个人一开始工作，你就要有 401k， 要你自己的 retirement account 等等等等。但是湾区这个地方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个会慢慢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年老了就准备怎么样离开这个地方。 OK， 所以讲了一大堆 negative 的事情，人老了是不是只能悲悲惨惨的过呢？是还是不是？不是。这个摩西举两个例子，摩西120岁的时候，神说他的眼睛怎么样，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很不容易，简直是难以想象。50岁的时候，这样眼睛一戴下来，你们谁是谁，我已经看不见了。他这个120岁的时候，还要管60万人，眼目没有昏花。加勒是在这个摩西的下一代，加勒跟约书亚是两个唯二的两位，他们打探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只有这两个是站在摩西这一边的。加勒进迦南的时候，在旷野漂流过40年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85岁跟40岁一样 strong。 这是看到两个敬畏神的人，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那另外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人生年老的时候才开始。你说有哪些人是这样子呢？挪亚，他蒙神的呼召，开始要准备建方舟之前要传义道，传了多少年呢？100年左右，500岁蒙神的呼召开始做这件事情。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要准备出哪里？乌尔。OK， 有人形容那个出乌尔就像你从今天的上海搬到青海一样，哎，懂吗？青海，上海是当时最繁华，乌尔是当时文明的中心。他要去那时的迦南，那时候是以游牧为主。乌尔已经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大城市了。OK， 他家里面养了很多的壮丁，但那个时候他顺应神的呼召出乌尔。雅各呢，100岁的时候，在跟神在亚伯渡口在那边摔跤较力，他打赢还打输？打赢了，100岁摔跤冠军，不是跟人摔，是跟神摔。摩西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带领百姓出埃及。然而老年其实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在圣经我们也看到几个人物跟他晚年使用了，晚年的时候有最大的机会你可以犯了错误，年轻你犯了错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弥补，但是年纪大的时候你所犯的错误有的时候就留在你的 record 上了。 OK， 所以挪亚呢，他这个建了方舟，最后这个神毁灭整个地上的所有的活物，但是他出了方舟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喝酒，然后喝醉了，然后接下来才发生了这个迦南受咒诅的这个事件。摩西呢，他一辈子忠心，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有一次发火怒击磐石出水，所以神说你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的名为圣，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一生努力的一个目标把百姓带进迦南，最后他有没有进去？没有，旧约的时候没有进去，他只能登在尼波山上面远眺迦南的全景。以利亚，这个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先知，最有能力的先知，但是就在他行完了这个与巴利的先知斗法之后，他害怕耶洗别，他落荒而逃，逃得很厉害。还有一位王叫做西家王，他也是一个好王，一生敬拜主侍奉主的一个王，然后跟以赛亚一起祷告求神这个击退了这个亚述的大军。但是他年老的时候犯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巴比伦王巴比伦的使者来见他的时候，他惧怕那时候巴比伦，就有一点故意的迎合巴比伦的使者，把他的国库打开让人家去参观。那这件事情他受到神一个很大的一个谴责跟责备。所以有人说保险公司什么都保，但是有一个东西他不保，晚节不保。 OK， 因为他没办法保你的晚节，所以这是在年老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事情。那圣经对老人说了什么事情呢？他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乃是老年人的尊荣。老年人本来就是应当受到尊敬，这个在我们中华的文化里面也是固有的一个价值之一。我们说敬老怎么样？尊贤。常常听到老人说我吃的饭，我吃的盐比你吃的什么饭还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怎么样还多，难怪他常常吃盐嘛，所以要得高血压。然后呢，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在信仰的道上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所以这一句话已经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年纪大的人他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上，他这一生经历神的恩典，他可以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作为一个见证，一个活的见证，能够指示年轻的这一代来告诉他们说我这一生是怎么样的带领。我感谢主，我们基督一家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年纪长的长辈啊。那你可以发现在我们基督之家有一个特色，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总是最早到教会，有没有发现最准时，然后呢从很少缺席，总是准时的出席，非常的稳定。这一件事情的本身就已经在说明一件事情，他们看重这个信仰，他们尊敬神，这个对后面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那还有一些在我们教会中的这些长辈，他本身的年纪很大，我们这个当然有一些已经走掉了，但是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中间，他们的这个儿女成群，常常在他的面前 please 他，孝顺他。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人一生尊敬神，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义人他要必看在他后代的后代，他的这一生有益无损等等等等，就是一个活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个一生敬畏神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蒙福，在他的家庭蒙福，在他的事业蒙福，在他的工作上蒙福。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来看到说，老年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贝。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圣经也对老年人常常有一些劝勉，那这个部分就有一些是跟我们的文化是互相抵触的。我们常常觉得人老了就怎么样，没有用了，这个就准备等死好了。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讲说你老你可以准备等死，从来没讲过这句话。有两处的经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处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一节，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哎，这什么意思啊？你年纪老了可以准备回家抱孙子了，颐养天年，这样子吗？没有，哎，不讲，哎，你已经年纪老迈，神知不知道他老了？知道。但是下一句讲什么？天哪，意思是什么意思？继续奋战吧，直到你死为止，懂我意思吗？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圣经讲的话哈。人总是老了想要早点退休，我现在发现不是只有老年人讲这句话，更多的年轻人他心目中只有一个 dream， Can I retire earlier？有那种才刚刚出来，啊，我好想早点退休，希望三十岁退休，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啊，但从来没有想你退休以后要干嘛。圣经的态度，鞠躬尽瘁，就不是只有诸葛亮哈。圣经对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跟你说，你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启示录讲的就更清楚了，你务要怎么样？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在圣经中总共提到五次的冠冕，第一处生命的冠冕就是这边启示录这边讲的，第二处讲到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再来讲到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这对牧师，在牧长啊，对长老讲的，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他们必要得着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然后还有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着能坏的冠冕，你们却是要得着那不能坏的冠冕。最后还有一个喜乐的冠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吗？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站立的主。如果你至死忠心，我想神会把这五个冠冕统统给你。好，这边是讲到跟老年人的一些的现象，我大概还有二十分钟，我要快一点了。但是我希望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这也不是很新的电影，大概是十年前的一部电影。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叫 Benjamin Button？ 有一些人看过哈，这个是所谓的奇幻电影，这根据的是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叫做Scott， 他写的，在1920年代他写的一个小说。这小说是根据一个马克吐温讲过的一句话，说到说，如果我们能够出生的时候是80岁，逐渐活到18岁的话，我们的一生一定更美好。哎，有没有听懂马克吐温说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如果是80岁，我们越活越年轻，活到18岁然后就死掉了，我们这一生会更美好。就根据这一句话他写的这一部小说哈。这小说讲什么事情呢？有一个人叫 Benjamin， 然后呢他出生的时候呢，一生下来那个小 baby 的样子就是个小老头的样子，像80岁的老头一样。然后这个人时间这个时钟在他身上是反过来走的， 他今年输下来是八十岁，明年就变成七十九，再过十年变成七十，再过二十年变成六十。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他的心智仍然是一岁、二岁、三岁、四岁，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就是从老开始变年轻，懂这个意思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然后呢，在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碰到他一生的一个最爱，叫做 Daisy。这个 Daisy 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那他们两个就一见钟情。但是他见面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啊、哦，这个是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样子。然后他这个故事就是围绕从一次世界大战在纽奥良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一出生下来，他爸爸就不要他，就觉得是个怪物，把他送到一个养老院。就有个黑人好心的收了这个怪物的小孩，帮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去养。那就发生故事，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生。那他就讲到这跟这个 Daisy 的这一段的这个过程，他们总共前面碰了四次面，都是因为外表的差距啊，他像个老头，我是年轻貌美。然后这个后来这个 Benjamin 就去海上去当船员去了，这个 Daisy 到纽约去跳芭蕾舞艺术家。Anyway， 不讲细节，细节你们自己回去看电影。到了第五次他们相遇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变成大概是四十九岁，女的是四十三岁。这时候就正好看起来非常的匹配，两个就 fall in love， 然后就结婚，就生了孩子。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问了他一句话，因为她看着他这结婚的这几年，看到自己的丈夫怎么样，越来越年轻，自己呢越来越老。她就问他说 ，Ben， will you love me when I getting older? My wrinkle getting more， 我的皮肤整个都松垮的时候，你还会爱我吗？这个 Benjamin 很聪明啊，他没有这样回答。他说 ：“OK， 如果有一天我开始长青春痘了，甚至我还要包尿片了，我晚上还要担心床下有没有怪物出来害我的时候，你还会爱我吗？”哎，听懂我的意思吗？那当然，这个故事这个片子一直发展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越来这个中间的矛盾跟冲突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后来这个 Benjamin。他其实已经是很老很老了，已经老变成老人痴呆症了，但是他的外表已经退化到一个小孩了，但是这个 Daisy 已经变成一个老奶奶了，他就牵着他在这个地方走，这个 Benjamin 已经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这个 Daisy 还是爱他，还是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先生一样爱他。最后一幕，这个 Daisy 抱着已经退化成一个 baby 的婴孩的 Benjamin， 那个 Benjamin 眼睛突然张开看他一眼，然后就眼睛就闭上，就死在他的怀里面。所以这个电影当然触动了好多人哦，他是这个奥斯卡啊、提名了七项，评了这个《魔戒》的这个记录哈、哦。那很多人对这部电影有很多的这种 comment， 它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这个名句。那但是我想跟传道书里面的这个内容，你可以感觉到我们人是活在时间的限制当中的。不管这个是正着走或是反着走，其实最后都一样的。你看着你所爱的人，不管是逐渐的老去或是先你而去，你心中的那种痛苦，我们讲到传道书这个生死有定时，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随着他们的死亡怎么样，跟着一起过去。所以人生呢，有很多的事情是 out of your control。时间的流逝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欲望或是愿意与否，无论你是感伤或者是不舍，它终究要失去的。所以给你的一个就是值得去做的事情，永远不要选得太晚或是太迟，该做的事情就尽量去做。这也是传道书里面讲的，在你必去的阴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努力，你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努力去做，不要后悔。好，这是讲到前面了，这到这边差不多全部传道书全部结束了哈。最后一段也是本章里面最重要的一段话，传道书十二章八到十四节，这一段话是他的整卷十二章的一个总结，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的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的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一起来，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神所当尽的，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定审问。好，这个地方我想很快的再跟大家讲一下。传道者劝勉年轻人要纪念他的受造造物主，因为受造者的生命不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传道者是为什么讲时间？因为时间其实就是你的生命。再讲一次，很多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其实 no， 金钱失去了还可以再赚回来，时间失去了呢，永远不能赚回来。所以时间其实就是你的生命，这是 Benjamin 说的，这 time is the matter, the stuff made of a life， 就是你的生命是用时间所组成的。所以当有人愿意花时间给你的时候，其实他是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跟你分享。有没有听懂？再讲一次，当有人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给你，要 appreciate 这样子的人。 OK， 时间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最终死亡会夺走人的生命，尘土终究归于尘土，就是我们是尘土所造的，生命的气息终必归回赐你生命气息的创造主。所以最后这个地方主旋律哈，第一章开始讲的这个主旋律再次的响起，这是一个好的书，一开始告诉你重点，最后结论再跟你 summarize 一次，虚空的虚空，重申他的主义，作为全书的总结。神有他的旨意，人没有办法测透神的心意，人生苦短，生命显得脆弱跟无奈，因此他再次的感叹虚空的虚空。那他这边也讲到几件事情，他自己本身不单是传讲者，也是这整卷书的编辑跟作者，所以他说对传道者的推赞、称赞跟推崇，他不单是个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传统的教师。他用的方法是以默想、查考、陈述真言，这是他一个治学的态度跟功夫，做深入的这个探讨，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凭着正直所写的话，这是他一个做学问的一个态度。但他这边也讲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是学者、科学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一生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他的书桌前这个暗读劳行，拼命的写书著作，传世这个不传世之言哈。那他也讲到这个智慧人的言语好像是刺棍，什么是刺棍？就是赶牛的时候这个棍子上面有刺，要鞭打这些牛，牛吃痛了之后该干啥就会去干啥，有的时候他会偷懒，对不对？所以刺棍的意思就是说有这种打醒人心的意思，又好像钉稳的钉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你的生命在 anchor， 是在像一个锚一样定稳在这几句的话上面。什么意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有一点信心的意思在里面。你的生命的锚定稳在这几句的重要影响你生命的话上，这个叫做定稳的钉子，使人的生命有依靠跟可靠的据点。但是他反应过来马上接着说，著书多怎么样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对我们做这些好多这边做 science 的或者做这个学术学问的人，这一辈你的一辈子差不多就是在做这几件事，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换句话说，他劝诫的世人不要永无止境的追求学问，因为这是没完没了的事儿。不单要读经，更要注重的是实行它。那最后这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三件事情：第一，敬畏上帝；第二，谨守他的诫命，就是讲到不是只是写书、著书之外，还要守，就是有点活出来，愿意照着去行的诫命。原因在于第三件事情，你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不是你知道什么事情，而是你做了什么事情，神必怎么样审问。所以这是治学著书跟的不同的地方，神不管你写了多少本书，他是管你，他审问你的是你做了哪些事情。OK， 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一个人生？无论行的是善是恶，或者是明显的，或是隐藏的，我们好多事情我们是不足为外人道，讲出来大家脸都会害羞的。这些事情神通通都要翻出来审问我们。啊，这是这一段话，最后。传道者讲到了这一件事情，那总结这一段的圣经，讲到了年轻跟老年。从身体心理上面来讲，年轻的时候是强健的，是刚强的；老年的时候是衰退的，是软弱的。 生活上面来讲，年轻的时候我们随心所欲，年老的时候你就觉得身体心理都受到很多自然的限制。对我们的劝告呢，年轻的时候要快乐，要珍惜，要享受，也要敬畏神。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认清神是你生命最终的一个归宿。所以好多人年轻的时候放浪形骸啊，这个不认真追求，到年老的时候自动的就慢慢，这个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就是他走遍了很多地方，最后就回到神的面前。那相同的地方都是同一个，神怎么样，必要审问你。OK， 不，这是跟年纪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跟诗篇摩西之诗是非常像的。我们一起来念：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无论是少年人、老年人，我们都应该对神有一个决定跟回应。我们知道，人最后的生命不单是向自己交代、向朋友、向社会交代，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会回到造我们的神的面前，你要向他交账。所以这是这一卷书它最后结束在这个地方。那很快的，我再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test。传道书最后的卷尾语，我没有忘记哈。这个是他 summarize 的非常的好，就是你们会拿到讲义，就是一个无神的人生，根据一般的启示，能够探索人生最佳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人生是虚空的虚空。但是这个是指的在一个没有神的人生，他这边讲到有十二种虚空、九处的不可知、二十三样的价值观、七个小结论。那这个就是十二种虚空，我不会一个人念了，你们自己会拿到这个讲义。有九处的不可知，不能参透，谁知道？查不出，查不出，不能知道，不知道，谁能告诉他？等等等等，就在这个地方有九处讲到这个地方。二十三样的价值观，什么是他的表现？他的价值观呢？就是强如、胜过、不如等等，它是一个比较者，就是大于，这边用大于这个符号写出来的哈。你如果去 search 这个 keyword， 胜过、强如或不如等等的话，你会发现智慧胜过愚昧，这个满了一把得享安宁，强过满过两把，心所眼睛所看的这个胜过心所想的，名誉过世之日甚至出生之日等等等等，就这个是二十三样他所提到的价值观。七处的小结论，我前面讲到有五处的小结论，因为我没有算十一章、十二章的哈，但是基本上他讲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莫强如吃喝，与你的妻快活度日，在你的经营的事上喜乐，这是传道者不断的在强调的这一件事情哈。人活多年，就当快乐的过年。所以传道书不单是个悲观的论调，他也强调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所给你的这些资产跟财物，你要去享受它，你要会去用它。好。那传道书我最后这一章啊，这已经回顾够多次了。传道者要开宗明义的提出两个问题：人生有什么意思？人要行何事为美？那他透过他人生的经历，敏锐的观察，从多个角度探讨种种问题，包含智慧、愚昧、权力、工作、财富、公益、公理、死亡、时间、时机、年壮力强、年老衰败、生命的不可测透、宇宙的奥秘，还有社会冷漠种种的现象，他归纳出，我结纳出四个结论。四个结论：第一，没有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第二，生死祸福、时机、机会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尽情的听主命。第三，人的智慧有限，你要谦卑，要承认，要顺服神，积极殷勤的感谢并且享受神所赐的恩典。最后一点，生命是短暂而且美好的，要时刻的纪念神，行事为人当存敬畏神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四件，我想这个大概 cover 了全部的这个部分哦。还有第五件事情，把握现今的机会爱神，这是哎，这是昨天才加的，所以我忘了，尽力爱神，尽力的服侍神，主内的劳苦不是徒然。他讲了很多很多虚空，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新约其他地方告诉你不是虚空的，主内的劳苦并不是突然的。 OK， 所以不是讲到传道书，传道书是五卷智慧书，智慧书为什么讲那么大声，你们等一下考试就知道的结论。智慧书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约伯记，这个人怎么样的神，敬畏神的人。诗篇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是知识的开端。传道书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以后有再有人问你智慧书他的结论，共同的结论是什么，毫不犹豫三个字，敬畏神。 OK， 所以这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好了。 接下来最 exciting 的 moment come， Are you ready？ 集体作答，所以你们这个是跟放水一样。好，传道书，哎呦，自动跳没有了，怎么会这样？好来了，传道书属于哪一卷书？传道书的作者是谁？传道书的主旨是什么？ A B C D。 C 嘛，还有主旨，主旨刚刚已经讲了主旨。 OK， 为何传道者说凡事都是虚空呢？日光之下无心思，毫无人纪念，毫无益处，哪一个？ D。 OK，很多答案都是跟这个，但不全是哈。传道者曾经拥有哪一些智慧、财富、享乐、女色？一。传道者认为日光之下最好的福分是什么呢？专心查考，追求智慧，吃喝，并且在劳碌中享福，拼命赚钱，留给下一代，放纵邪乐。以上皆是，哪一个？这。B。吃喝，我刚刚已经讲了五处，其实总共是七处。OK， 下列何者与劳碌归虚空有关？酒色无益，财富太多，尽情享乐，不知道谁来继承。你们都没有看讲义，不知谁继承。万事有定时，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哪一个是最标准的答案？ B。 好，得失勿在意，敬畏信靠神。什么是永生？我们在第三堂的时候讲过，长生不老，肉体永远不死，得到神的生命，名留青史。七，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积极捕风。什么意思 ？OK， 积极进取，劳碌不息，努力工作，尽情享乐，在前面前安静，支取神力量，知足常乐，勿过分强求。哪一个？何者不是第五章？不是啊，敬畏神的态度，谨慎脚步，不可心急乱发言，照顾穷人，许愿后要还愿。不是。就没有人讲 C 啊，这一题算你们大家答错。为什么财富是虚空呢？贪财不知足，消耗也加增，不得睡好觉。D， 以上皆是哪一个？传道者认为世人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次，再讲一次，吃劳碌得来，享受神所赐，取自己的份。D， 以上皆是。以上皆是。何者不是第六章的内容呢？不是啊。自财丰富想不到，多子多寿不长寿，不享福，积压官进爵也是空，命运一定无可改。我发现你们对哪一章讲什么都不太清楚，加官进爵也是空。OK， 这个是没有讲到的部分。第六章第十节，比自己力大的是谁呢？神大力士，这个有点放水。OK， 当然是神。第七章传道者如何看行善行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B， 恶人遭殃，一人遭殃，二人善终。C， 行义过度没有错。D， 世上有完全的义人。如何看？哈，哪一个
？B，
有没有说 A 的？有说 A 的，就表示你那一堂课没有来。一人遭殃，二人善终，他是提出一个反做这种这个善有善报的这种观念了，所以他是一个这个 B。有关于闲言闲语，传道者认为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刻意打听，人咒诅我，我就咒诅人，哪一个？以上皆是。关于追求智慧，传道者认为无法测度，人定胜天，忠心查好，终将得失。无法测度。 OK， 这是我们对这个第八章传道者如何看定时与定理。无玄长生死，无人得幸免，未来如何不得知，哪一个？第一，第八章关于赏善罚恶，传道者认为善有善善，恶人有善终，一人遭遗忘，二人终将得报应。第一，以上皆是。以上皆是。传道者专心寻求智慧，要明白神一切作为的结论是 A， 永远无法参透。B， 人定胜天。C， 忠心查好，终将得知。第一，以上皆是。A， 永远没办法。这个又再重复了哈，还有八题。第九章中，传道者如何看尽力享受人生的工作，常常保持愉快，努力工作，享受家庭生活。第一，以上皆是。第一，关于时间跟机会，传道者认为努力保证会成功，越聪明越有钱， 灾祸难预料，第一机会猜得到哪一个 ？C。传道者认为智慧胜过愚昧，但是智慧有局限，穷人智慧被藐视。C， 罪会败坏善行。D， 以上皆是。以上皆是。第十章中，传道者如何看愚昧人？自以为是又不听劝，居高位不合宜，多言多语又懒散。D， 以上皆是。以上皆是。第十一章，将粮食撒在水面上是什么意思？第一，浪费粮食；二，洗米煮饭；三，海上贸易。第一章，分给七八个人是什么意思？慷慨分享，博施救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C， 一起工作，效率高。第一，以上就是。慷慨分享，博施救济。好，迅速开花，这今天才讲的啊。帐篷成为重担，什么意思呢 ？A， 春天来了。B， 人不风流枉少年。C， 传道者对年轻人有什么劝勉呢？生命是恩典，心存感谢，享受生命，纪念主，善用生命，面对神，面对审判。第一，以上皆是。传道书的总意啊，这个不能再答错了。生命是虚空的，毫无意义，谨守神，尊重他的诫命，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第一，以上皆是。OK， 好，好了，后面来帮忙一下。颁奖时间，以下念到的名字是。全勤或者是起码来了十一次，是不是？
对，就是。
就说你只缺席一次的，第一位曲长老，曲。第二，詹伦英、谢秀玲没来，某志忠
回上海去，
回上海了。詹维林，詹维林在哪里？武群。梅树兰、景倩不在 ，Tom、吴潘素柱、吴伯母、Mandy、Jesse 谭，这个是这个我不会念，这个 Queen Chen。景娟啊，景娟，王方明 ，Sunny， 好了，没了吗？没有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觉得这一堂课对这个大家对传道书、智慧书有多一点的了解跟帮助，请大家继续支持参加下一季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祝福保守这一堂课程，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结束，也求主让我虽然课结束在这个地方，但是求主你的话语留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记住传道书里面所对我们的教导跟影响，也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因为谨守你的诫命的，遵守你的就是有福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神，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神必审问，求主祝福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